费城圣经归正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非常感恩能够
来到你们中间分享上帝的话语。刚刚见到一些老朋友，令我非常的吃惊呀。你们打开今天的经文，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的整卷整章一到十四节，大家翻到了以后，我们起立，以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我们不光唱诗可以，然后诵读圣言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坐着，如果你的身体不适哈。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撒迦利亚，哦，我需要拿这个，我看这里打印的是和合本的那个修订本，你们可能是用和合本的原版哈。我们来读和合本的原版。撒迦利亚，这是新约之前的旧约的倒数第二章，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着被唤醒一样。
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人坐主内的灯台，亭子上有灯台，灯台上有七盏灯。”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
他说：“这是两棵松柏站在天下主的旁边。”
这是上帝的话，弟兄姐妹请坐。意象对当代的人来说可以是任何事。如果两个飞机在空中擦肩而过，然后留下一个十字架的图形，对有些人来说，哇，这就是上帝显灵，给他一个意象，可能带他到教会。最近呢，中国大陆有一个《流浪地球》的第二集上映，创下这个票房的价值新高。接着呢，中国高空气球被人说成是流浪气球，进入美国，被击落在大西洋里，曾经占了前几周的媒体的头版头条。美国人终于见识了。为此有人说流浪地球是一个政治意象，预示着中美关系的危机程度，如同当年古巴的导弹危机，或者说日本入侵珍珠港的先兆。那么究竟什么是圣经中的意象，与上帝给教会赐给我们的意象的关系呢？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是旧约的先知撒迦利亚从上帝领受的一组意象之一。在这里面，我需要分享一下哈，在这组意象里面呢，我给为了让这个在这四组整个的八组意象里面呢，上帝要借着天使，大约是在主前的六世纪，赐下 意象给他选召的先知撒加利亚，要指示被掳的以色列人，就是他的选民，告诉他们在不远的将来要返回圣殿复兴以色列，甚至在将来的时候有一个弥赛亚降临，上帝的国度要恢复。这种愿景对我们今天离开故土新居在美国或者来到这里二三十年的人来说，似乎有一种切实的属灵含义，不是吗？但是对于不熟悉旧约的人来说，这八个意象从第一章的开始一直到第六章非常玄，对吧？难以理解，四匹马呀，脚啊，绳子梁啊，大祭司的意象可能这种理解，然后金灯台，然后飞行的书卷，凉气中的妇人，最后有马车，看起来很复杂，对不对？但如果我们熟悉圣经，这种意象对应了当时的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熟悉的宗教文化和这种象征的文体，其实并不难看出他们各自对应的更加广泛的圣经中的神学主题。比方说马的意象其实带领的是列国的安息，以色列的安息，然后脚的意象呢是列国被审判，到丈量的绳子表明以色列的锡安的荣耀，圣城的荣耀，大祭司的意象呢，大家最熟悉的衣服，不能够穿的那个污秽的衣服被洁净，代表的赦免和真正的平安领导。那么有一些神学家就会说，哎，这个撒加利亚的这八个意象呢，你可以把它第一二意象放在一起，是同一个意象的两个层面。当这样说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个对称的七个意象。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哈，那第一组呢就是 A 和 A 后面，就是说四个骑士对应四个马车，巡视四将在一起，巡视列国的安息和以色列安息，和最后巡视全地的国和以色列的安息。第二部分呢，和最后倒数第二部分，从丈量的意象开始，来表明耶和华降临耶路撒冷，回归者来复兴耶路撒冷。而倒数的这个第五章呢，凉气中的妇人的意象呢，表明世人在罪孽中，在邪恶中遭上帝的审判，是一个反对称。然后你到看第三章的时候，大祭司的意象当然表明耶和华的家以色列被洁净，除掉他们的罪孽，地上的罪被除去。然后第五章呢，是每一个不愿意悔改的罪人之家遭咒诅，这种飞卷的意象代表的罪人受审判，也是一个反对称的。到了中间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金灯台的意象，圣殿要重建，金灯台和橄榄树。所以当这个意象出现的时候，这样来看，这个第四章是放在最中间的，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意象。这个结构有点特别，刚刚我们读的时候你注意到先知是被谁，被天使叫醒了，对吧？然后呢他就到第四节问这个金台什么意思啊，金灯台，然后天使的答案迟迟没有出来，到第十节的后面才说出来。也就是说第六节到第十节的这个神谕，因为这个问题到后面才回答，就显得有点突兀了。你问完以后应该答，对不对？但是没有回答，然后是指出了一部分 Oracle of the God， 上帝的神谕。所以这里有点像感觉是插入的，直到这章结束的时候才来解答另一个意象，就是橄榄树。也就是说这个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它第一个呢是一到五节对意象的描述，特别是七盏灯和两棵树，然后呢六到十节这是上帝给先知的核心，给所罗巴伯王的，叫他建圣殿。最后呢是11到14节是关于两棵橄榄树经管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这样来看这三部分的时候呢，你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说，当时的听众听完这个一组的预言以后，在看这个中间的第四章的核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当事人听明白的意思，就是所罗巴伯要靠着上帝圣灵，按着上帝先知的圣言，建造全地之主的圣殿。你注意这每一节，就每一段正好说这个事儿。你看第一部分，我们说的一到五节呢，就是先知和天使的对话，金灯台的意象，上帝给予建造圣殿的启示，金灯台跟整个圣殿是连在一起的。第二部分呢，是信息的核心，六到十节，就是上帝给所罗巴伯这个大卫王的后裔给他指示，托付给他一个使命，靠着圣灵和圣道建立教会，建立圣殿，旧约的教会。然后第三部分的时候，又是先知和天使对话，来讲出两个橄榄树的功能，可以说是先知、君王、祭司可能都在这里涉及到了。那么我要问大家，如果在旧约上这个意思对新约在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已经复活升天，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你能帮我做一个转化吗？我们在释经讲道的时候，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对我们末后时代的教会传递的信息就是这样，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按着圣言，靠着圣灵建立圣殿，就是他的教会。可以这么说，按着圣言是方式，靠着圣灵是能力，建立圣殿是目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赐下一个目的，就是要与人同住，在他的殿中敬拜他，与他相交。上帝也赐下方式，你如何与他相交，就是按照他的话语来建造这个共同体圣殿。最后上帝也赐下能力，让我们依靠圣灵来重建这个圣殿，明白吗？也就是说，我们第一部分要来谈上帝赐下一个目的，就是与人同住，重建圣殿。第二，我们要来思考上帝赐下方式，建圣殿的方式是按照圣言来重建圣殿。第三个，上帝也赐下能力，依靠他的圣灵重建圣殿。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目的，一到五节。恢复圣殿代表着什么呢？圣殿是人与神见面的地方，要神与人同住，这是上帝救赎的目的之一。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我刚刚花点时间来谈这个四主的意象，已经是从比较广泛的旧约的末世论，期待弥赛亚来的时候的圣经主题，这个马的意象代表列国和以色列得安息了，脚的意象说列国被审判，后来又集中在以色列，到了丈量的时候谈论锡安城的荣耀，到了第四个意象的时候，大祭司的意象谈论大祭司和百姓的罪得赦免，享受真平安。你可以看到从国臣到大祭司，接下来你会期待这个核心的意象是什么，应该更加集中，对不对？应该更加的变小，像那个聚光灯要打在一个地方。所以在第三节说出这个意象，我看见了，看到有一个纯金的灯台，台顶上有灯座，其上有七盏灯，每盏灯上有七根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左一右。但是撒加利亚当时是一头雾水，对吧？他问了两遍不明白啥意思，主啊什么意思，主啊我不知道。当然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对圣经有了解的时候，这个对话谜底你是知道的。金灯台，请你告诉我，让你想到什么？圣殿，对不对？旧约的圣殿中非常重要的。那么被掳的上帝的百姓想起过去什么？以色列在摩西的指示下，按照山上的样式建了会幕，在所罗门的时候有一个辉煌的圣殿，金灯台在里面。不过这里提到了不光是有七盏灯，而每盏灯上有七个管子，也就是七七四十九，是一个超级的七盏灯，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这大概要说什么呢？这个超级的金灯台代表上帝的会幕圣殿与百姓同住，达到一个完美的荣耀的超然的地步。 那么这样一个超级的重建的圣殿又该是怎么样？如果灯台是一个七乘七的，那圣殿应该怎么样？应该如何的辉煌？那会幕和圣殿对当年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说，用中国大陆的话说呢，是一个刚需，因为他们的身份根本是借着这个来界定的。整个的民族救赎的历史中间，会幕代表了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一个现实，对吧？他们离开应许地的时候，被流放的时候，他们现在的最大的一个需要就是上帝再度的回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不是吗？想没想过这个问题？这是圣经中非常大的一个主题。在第一个出埃及记里头，如果说他们被掳了以后，等待着第二个出埃及，他们应该在想第一个出埃及是怎么回事，摩西怎么带他们出来的，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为奴之家带出来，上帝以什么方式呢？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表示他与他们同在，守护他们，保护他们，白天晚上在保守，为他们征战。你还记得出埃及记一大半的时间在讲什么？前面当然有十灾，然后有十诫，十诫之后再讲什么？全都讲的是如何建造会幕，对不对？我知道你喜欢看那部分圣经是吗？你看完挺闷的，对不对？年轻人告诉我他好 I don't understand， 我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整个的后面的篇幅都在讲摩西在山上领受异象以后告诉圣所怎么样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结果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印象的一件事，就是摩西在山上领受异象的时候，他们在下面干嘛？拜金牛犊，对不对？按照埃及的方式敬拜。所以上帝告诉摩西说，他们已经不拜我了，我也不打算亲自跟他们同住了，免得他们走在路上在拜偶像的时候我就击杀他们，我不去了。然后摩西怎么样带球的呢？在出埃及记32节的这个插入，他说我如今在你面前蒙恩的话，他对耶和华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并且在你面前蒙恩，求你顾念这国是你的子民。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去，让你安心。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领去了。现在人们得知我和你的百姓在你面前怎么样知道是蒙恩的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在这个地面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就对摩西保证，你说的是这件事儿，我会去做，因为你在我面前蒙了恩，而且我会按着你的名认识你。哇，这在说什么？上帝之所以跟他百姓同去，不仅是他曾经在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曾经许诺要跟他们同在，而在这个更新的摩西之约中说，摩西你在我面前蒙了恩，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使得上帝的百姓跟世上的万民不一样了，分别出来，上帝的同在是他们的识别标志，不是你是中国人还是说英文从哪里来，而是上帝的同在给了你一个新的身份。我不知道如果我问你，你是在上帝面前蒙恩的人吗？上帝按着你的名字叫你吗？大家你没有意识到，你比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拥有一个更美的，比撒加利亚比摩西更美的中保，在他里面上帝是按你的名字认识你的，认识我的。作为罪人与圣洁的上帝同住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事，也是令人感到非常恐惧的事，对吧？你没想过这件事情非常的危险。这是为什么进圣所建好以后，在最后结束的是40章35节，摩西不能够进会幕，云彩提在其上充满耶和华的荣耀，摩西不能进去。所以 Michael Morales 在他的利未记解经书里这样说，直到利未记后面那卷书到了第9章，按照亚伦的仪式献完各种各样的祭物之后，摩西和亚伦进了会幕，他们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向全体百姓显现。究竟什么不同？ 会幕建好了，摩西不能进。到了后来，会幕经过什么样的一个预备，他们可以进去了？告诉我，前面献祭，那个祭物是我们能够进来的。我今天跟你牧师在谈这个 Anglican 的这个圣礼哈，还中间有一个栏杆，他表达这个一定，好像让我觉得那个耶稣基督还没有把那个圣所打开一样。你没有意识到这个圣礼结构里面在讲一件事，来表示要拦住我们的罪恶。所以今天你来思想的时候，按照教会年历，我们现在进入大灾节期了，进入两三周了。在这个节期，我们就是来预备耶稣基督的死，降杯，十字架上完美的祭，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耶稣是蒙了上帝的恩，超越了会幕中的摩西，在那里领受了恩典，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主，你认他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唯一中保，他就能够按照你的名字来认识你。这意味着在茫茫的人海中，你祷告蒙垂听，他能够认识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大灾节期间你怎么预备自己，每周每天每时如何活在上帝的同在中。你会披戴耶稣基督吗？什么能够让你进入他的圣所？不是你自己的功德，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包括我们刚刚几位长老在一起预备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求你让我们披上你的衣袍。我们之所以在这里站立，在这里聆听上帝的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个天上的金灯台，那个大光就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是那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不光这是救赎的目的，起初的圣殿也代表了上帝与人同住，是上帝创造的一个终极目的。你从救赎的角度来说，起初神与人同住，就是救赎，就是这种的恢复。创世纪一到二章，上帝在伊甸园中跟我们的始祖同在同行，所以在第二章十五节说到，耶和华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中，让他耕耘看守。什么意思？这个词汇只有在利未记中对祭司描述的，这在暗示什么？创世纪一二章，伊甸园是一个圣所，是按天上的样子放在地上，所以可以这么说，伊甸园是一个天上圣所的复制品，一个影子，不是说影子就是假的哈，这是天上的一个复制。所以许多的神学家都认为，创世纪二章讲的那四条的河流和后来应许迦南地的地理位置其实是一个地方，不过人的罪已经关闭了，所以就是原来的伊甸园，就是后来他们要再度回去的地方，就是迦南地，是原来伊甸园的所在，其中幼发大理河在那里，对不对？所以起初上帝的祝福和吩咐两件事，让人生养众多，治理这个地。这个谕令在伊甸园颁布以后，外面都是荒漠的，接下来上帝做了一个，前面如果说是神圣的空间的话，在第二章一开始上帝设了安息日，我们来敬拜他，又给了我们一个神圣的时间。换句话说，上帝起初就做了一个神圣的时间和空间的分别，让我们的祖先来敬拜他。为此神学家论证，创造的高峰虽然是按上帝形象造的人，而终极的目的而言是与上帝同住。因此我们说，整个创造的目的综合而言一定包含三个方面：生养众多，治理这个地，和朝见上帝。这在创世纪的一二章向我们表明。为此三一的神借着他的形象充满万有的同在，无论是在创造中还是在救赎这个新的创造中，都要在万民万物中得到尊荣，得到敬拜，得到赞美。阿们。所以创造的目的和救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与他的百姓同住。难怪整本的圣经表现出一个不断的上帝与人同住的以马内利的方式， 就是经常说这句话，你们记得吗？我要与你们同住，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要亲自与你们同在。所以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赐下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住，上帝的近离与我们更近了，圣灵住在教会中，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他人里面。因此无论你今天在哪里，是在费城还是在北京，还是在广东，还是在温州，还是在河北，还是河南，在台北，还是在石家庄，无论你今天在地上的公民身份是什么，上如果你是上帝的子民，他就要亲自的与你同住，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殊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当回到撒加利亚的时代的时候，上帝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个流浪的被掳的离开圣地的上帝百姓与他们同住呢？这不单是当年以色列的问题，是整个人类生存的问题，整个的人类走迷了，失散了，不知道怎么回家了。因为世人都被罪和死亡、魔鬼这三座大山挪去，伏在那恶者的脚下。所以我们要问上帝赐下什么样的方式来重新与人同住呢？重建这个圣殿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上帝透过设祭这个祭坛、会幕、献祭来恢复与人同住的这个圣殿，对吧？但是具体而言，在撒加利亚或者撒该的时代、哈该的时代，他们同样的时代，先知上帝怎样重新建造已经被毁坏的这个圣殿，好让他的百姓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回到圣地，如同前面我们刚刚提到旷野时代的会所、所罗门时代的圣殿，他们建造都是上帝亲自启示给他们的，不是按照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敬拜绝非是人可以按照自己来发明的。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活在大清的时代，古代的王朝，这个皇上要召见你，你觉得你应该怎么样的方式去见他？你是不是得体？该说什么样的话？穿什么样的衣服？不希望龙颜大怒，对不对？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我们今天是来朝见他，我们怎么样不冒犯他的尊贵呢？罪人见圣上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里头第六节说到了，天使给撒加利亚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话。然后接下来一直到从六到十节一系列的神谕 Oracle 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指示。我们到后面六到十节最后一部分我们再来展开讲。现在我们先要明白这两棵树橄榄树意象是什么意思，因为这里涉及到上帝用什么样的器皿建造圣殿。第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他说，我问天使，那么丁灯台左右两棵橄榄树什么意思呢？我就再次问他们，这两棵橄榄树流出来的金色的油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呢？他对我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不知道。到了十四节，你注意天使回答得很简洁，这两位受膏者势立在全地之主的旁边。那我还得猜，这两个受膏者被上帝的恩膏的人，他说这两位受膏者供应新油从天上，他的使命基于一种天庭的圣洁和启示来侍奉全地的主。所以解经家说，这两个被告的仆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是认为这里的主角就是神长所罗巴伯，大卫的后裔，有资格建圣殿的，和第三章的大祭司约书亚，他们作为了上帝的器皿，带领上帝的百姓来重建圣殿。在被掳和回归的两种职分，这两个都是玷污很深的，一个君王，一个祭司，所有的建制在那个时候都抵挡上帝，首先需要被上帝洁净和恢复。另一种看法是先知的代表，这两个，一个是撒加利亚，还有一个是前面的哈该， 他们同时领受上帝的圣言，因为上帝的启示的缘故，先知似乎是被带上去参与上帝在天庭上的议会的人。他们听完了以后传达给以色列人，他们是参议会的哈，参众两院的人。所以无论是这两种可能性，我们先来看把它当作先知和祭司在重建圣殿的功用。到第三部分我们再来看君王的使命，也就是说我们先要来思想，按照上帝赐给先知的话语，如果其中一个被告的是先知的话，对重建圣殿有什么意义？当我们今天活在新约的时代里，你能告诉我什么是圣殿？我们应该想什么啊？告诉我什么是圣殿？新约的圣殿，我听不见。哦，教会，非常的好。圣殿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神与人见面的地方，英文叫 meeting place。 有的时候我们说会幕，会幕都会嘛，就见面的地方嘛哈。所以神与人相交见面的地方，在哈该和撒迦利亚的时候，所罗巴伯建立那个王第三第二圣殿如何呢？老一辈看完以后都哭了，这个不是喜乐的哭啊，是看完这个圣殿以后伤心啊。搞来搞去我们回来，这个圣殿还不如第一个圣殿所罗门的圣殿。所以跟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七眼七灯七管的描述，或者第二章讲的万民都要来朝见，跟那个大的回归来说非常不匹配，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哭了。因为真正的回归，真正的复兴需要这样的印证。我们后来从其他的先知书但以理书了解到，真正的回归复兴被延迟了，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悔改，没有悔改，这个延迟7490多年，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没有悔改，对旧约来说就没有上帝的同住，圣殿就没有恢复。为此新约的使徒约翰非常清楚耶稣来的地方那个最后的圣殿他怎么解释，我觉得非常的深刻。我们都熟悉创世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道就是神，这太初道就与上帝同在。到了14节怎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文的翻译就是上帝安营扎在他的百姓中间。所以当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的门徒就相信经上记的时候，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犹太人就问他了，你能够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表明你有资格做这事。耶稣怎么说的呢？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把它重建。他们说哦，我们搞这个圣殿搞了46年，你三日就能够重建吗？那约翰明白，他说耶稣说这话的殿是指他的身体，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曾说的话，就信了圣经，旧约的圣经，信了耶稣所说的话。因此当耶稣在谈论圣殿的时候，有没有你注意到有一个超越的维度？他自己是上帝的话，那个建造圣殿的模型是从天上来的圣殿，上帝有形有体的住在他里面，这是上帝的荣耀。跟我们前面看出埃及，又看后来在这个立位记的时候，圣殿洁净之后上帝的荣耀充满那地方，现在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就是那个圣殿。请你们注意，当你来思想教会是圣殿的时候，你应该想耶稣是最后的圣殿，然后我们因为在他那里面就可以跟神见面，你不在耶稣里面没有办法跟圣洁的上帝见面。亲爱的弟兄姐妹，阿们，多么重要。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了，你看哥罗西书哥林多前书都在谈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够与上帝同住，教会成为神圣的殿，因为耶稣基督成为神圣的殿。为此后来保罗 把很多的事情连在一起，上帝的国、上帝的家都跟圣殿连在一起。我们熟悉的以弗所书第二章19到21节这样说，这样你们就讲我们这些外邦人呢，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神徒同国了，是上帝家里的人。你看，你是国里的人，你是神家里的人，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话语，我们在谈话语，对不对？赐下的方式是话语，而耶稣基督是房角石。21节，靠着他整栋的房子连接得以紧凑，渐渐的成为主里的圣殿。我用的和合本的修订本，2010年的版本。换句话说，我敢断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圣经归正教会的，所以圣经在归正之前啊，我每个人都同意要按照上帝的话建造圣殿、建造教会，对吧？是不是这样？唯有上帝透过他使徒先知的话，整本圣经可以把上帝的旨意完备的告诉上帝的百姓。而耶稣基督做了房角石，那个基准线，建东西的时候才能建造那个永恒的圣殿。耶稣自己也说，他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或者彼得的应这个承诺上、任性上，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当基督徒聚集成为教会的时候，上帝的话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我们？教训聚集的时候，当然要教导整本的圣经。马太福音说，我所教训的你们都要教训你们遵守。也就是说，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教会是个学校，对不对？我们一起学习，一群的国民学习做上帝国度的公民。所以那个 RTS 的 Chancellor Lincoln Duncan 这样说，他说上帝使用蒙恩的管道达成这一目的。但是他很有意思，你听我念，说这些蒙恩的管道都跟上帝的话有关。他说，一，传讲圣经；第二，歌唱圣经，你们刚刚唱了诗篇；然后阅读圣经，以圣经祷告；最后说观看圣经。什么意思啊？圣礼是观看圣经的方式，体尝圣经的方式。所以一群人浸泡在一起，以共同的方式敬拜神，使用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都被上帝先知性的话语塑造。我们被塑造成像他儿子的模样。为此，所以基督徒聚集的时候，一切都是为了造就，一切都是为了建造圣徒。教会作为圣殿的，特别表现在一种公共的敬拜里面。你在教会的聚集中，你会发现我刚刚前面讲的，你的身份是谁。认识我们真正的本分，而为我们的琐事，我们会敬拜赞美上帝。教会是什么？上帝是神的子民，教会是神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圣灵的殿，牧人的羊群，葡萄树，葡萄枝子，是上帝国度的公民。不光如此，我们在公共敬拜中，公共敬拜的果效好坏还必须看他周一到周六的影响。当我们主日敬拜完了以后，我们其余的时间分散出去，我们怎么生活呢？我们会彼此努力的帮助彼此在生活中，在每一个领域里面来受这个道的影响吗？活在所听的道中间吗？年老的母亲帮助年轻的母亲怎么生活，朋友帮助那个朋友，刚刚来的人受到已经来到北美的人帮助，工人帮助工人。主日讲道塑造了我们一周的团契生活。阿们。当你们被分散的时候，你们是一个行动的圣殿。不光如此，重建圣殿这个教会也是透过上帝设立了一个祭司性的工作。先知性的工作是，如果是话语的话，祭司性的工作就是在圣殿里按照上帝的规范来做事。在旧约中，他们在殿里、圣殿里唱诗、祷告，给金灯台上油，对不对？然后给陈设饼、换饼。但是大家是否记得一件事实，就是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在圣殿中侍奉的原委，历史根源是什么？谁能告诉我？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有一个故事，长子都应该被杀的，对不对？当门楣上有羔羊的血涂完了以后，长子都被耶和华 所救赎了，也就是说救赎的意思是吗？你都归耶和华了哈，不是说就全归他了。最后神说哦，我不要你每家都来，这太麻烦了，就选一个支派，立位支派就整个做了长子，代表以色列。这个代表的意思，以色列整个还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摩西在旧约说，教会，旧约的教会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为此彼得在新约的时候他说，整个皇家祭司的职分一股脑的给了新约教会的每一个成员，因为旧约的背景就是这样的。如同文士以斯拉在回归的时候，他担任圣经教学，对不对？做了一个皇家祭司，担任小组长。耶稣基督也委任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成为天国的大使，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有劝别人与上帝和好的大使的身份。你觉得大使这个职位怎么样？我家亲戚里有两个大使，一个在西德当，还有一个呢在朝鲜当。那个朝鲜当的那个我的姑父说，哎呀，朝鲜的大使不好当，因为难民太多。你有没有觉得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做大使是什么样一个身份？你们在北美生活，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全职的工人，像你们牧师长老一样，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你们是大使的身份，你具有大使的功能。所以保罗说，你们都承受了一件事情，就是劝人与上帝和好的职分，给了你们，是告诉当时的外邦人哥林多教会，对不对？你们是不是大使？大使是不是一个危险的角色？两国开战的时候不斩来使那是假话，第一个斩的就是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使用这个大使的身份。在奥兰多的时候呢，我正好那时候在春节晚会，我们周围有一个这个大陆的这个社团，然后呢我跟我妻子就跑去参加，想办法认识一些新人，好让把他们带到教会里来。我去了以后发现很有意思，除了一些熟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去，但是我发现那一次在四个星期以前，我有三个非常有意义的对话。一个是带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就住在我们那个小镇里头，跟我们一块儿。他说哦，我们听过你们福音教会，但从来没来过，我就邀请他来。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来了这里五年呢，住在奥兰多的西面一个慕道友，他去了摩门教。他说哎，你是谁啊？我说我过去是工程师，我现在是牧师。哦，他说哎，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个摩门教他们好像有三位神，你们好像是三位一体，咋回事？哇，这哥们直接投网哈，直接就是自投罗网。所以我非常高兴就跟他讲这件事情，邀请他到我们教会。但是让我最兴奋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叫 Franklin 田同学哈，原来在我们这读书，然后也来过我们家的学生查经班，然后后来呢读完博士以后到上海那里去工作。他说哎，牧师啊，我一周前才回来。哎，问为什么回来？不用问了，现在不都是流行润吗？OK， 我刚才见到从这个中国大陆出来的姐妹哈和她儿子，她说我下个月我的妻子会带着我四岁和两岁的孩子要定居了。所以我跟旭光师母回到家里的时候就想一件事，真的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当然我们教会去了很多人，我回头问他们你跟别人谈什么，他们全都是找认识的人在一起做的，根本不想大使。大使不就要找不认识的吗？你是外国人派到他们中间去的，他们就自得其乐。我说教会的牧师没预备你们吗？他说我忘了，牧师说了但是我忘了。我上个星期在泰国，然后在香港，发现大批的中国移民到那边中间，不光是游客。泰国的一个基督教学校快死了，两年前没人了，结果现在大批的大陆基督徒到那边去，教会人满为患，然后基督徒学校从20-30个人变成150个人。同样香港一间教会，一个疫情期间那个女牧师退休了就离开了，是个圣公会，跟你们差不多的，非常漂亮的，是一个福音派的圣公会。然后呢现任的牧师2年前来的， 你猜那个教会在他接手的时候有多少人呢？不到30个人。现在香港那边说普通话教会啊，因为香港大部分都说广东话的，那个教会150个人，都从中国大陆来的。今天长老告诉我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你们去寻找他们了吗？你们记得你们的大使身份吗？有意义的对话，因为我们教会今天就是天国在地上的桥头堡、大本营，这个大使馆。我们需要聚集，也需要分散，聚集来敬拜他，分散去寻找世上的人。无论在你的工作岗位，在你的茶歇，在你的旅游的时候，都可以引人归向上帝。好了，这个过程就是扩大圣殿的范围。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殿是什么样呢？全地都是圣所。阿们。好，跟着我的思路，我们已经想了上帝赐下一个重建圣殿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人与他同住，也赐下了一个重建圣殿的方式，就是什么？按照圣言来建造一群祭司性按照圣言的门徒。最后我们要来看，上帝没有让我们白干，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赐下圣灵，我们的侍奉要倚靠圣灵来建造这个圣殿。这是什么意思呢？在6到10节这个核心的点，就是 Oracle， 就是圣谕的这一段。首先你来思想，重建圣殿、重建教会需要的能力从哪里来？6到7节这样说，他回答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话。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呐，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夷为平地。他安放的顶上的那块石头，就是那个安顶石啊。如果这个 cathedral 上面如果落最后一块石头的时候，就是落成了，完成了，圣殿建成了，才能够方能成事。这段话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旧约里，对不对？很多地方都有，是吗？请问犹太人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旧约的百姓失败就在于他们在外邦人面前，在他们的挑战面前，用另一个外邦人的势力，或者是靠自己的军事力量。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外邦人联盟的时候，就把外邦人的神职接进来。所罗门的儿子们就干这个事儿，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不是约书亚，也不是当年的以色列打下了耶利哥城，而是祭司扛着耶和华的约柜走了7天，最后一天绕7圈，最后吹号的时候，整个耶利哥城塌了。这表明什么？能告诉我吗？是上帝的能力攻克了人没有办法攻克的地方。就万军之耶和华独自做成这件事情，其实圣灵的工作不光是在创造的时候运行在水面上，他在回归的时候也来塑造人，恢复他们的敬拜，是一样的。如果上帝的创造之功是从无到有，那么再创造是从有到新的有，对不对？请问哪一个容易？一般人想，哎呀，肯定是从无到有难嘛，对不对？人做事情都有点东西嘛。但是你想想，上帝在圣经中经常神在发怒的时候说，摩西啊，不管他们了，我从你的后代搞一批人，也没这么说话，就是上帝厌烦了他们。就是重造是一个很 messy 很麻烦的事，对吧？重新建造你有多少，如果叫教堂你要翻新，比建新的难多了。越老的教堂越花时间，越花精力，这越显明上帝的恩赐和能力。重建是更加艰难，不然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耶和华对他说，我把他们都灭了。可见创造和新的创造来比的时候，第二个创造一点都不容易。圣殿实际上是这个新创造的那个核心点，然后再万物再更新。 这是上帝的居所，所以任何堕落人的力量实力其实都没有办法恢复这个圣殿。人没有办法推倒罪，也没法推倒死亡，没法建立自己的圣。但是在所罗巴伯面前非常吃惊的说，大山已被夷为平地。因为什么呢？是他依靠圣灵的结果。唯有上帝自己圣善的灵才能够做到内外都更新的这个救赎性的创造。我们前面提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二章一直到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到上帝的话语建造圣殿，也是这个根基，慢慢成为主的殿。如果你再往下看一节，二十二节我念给你，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看到吧，圣灵在这里头，圣道先提出二十一节，接着说圣灵的所在，一定是圣道和圣灵一起工作，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改革中的教会，我认为今天的缺乏不是对圣道的缺乏，往往因为灵恩派走偏了，所以我们谈灵什么呢？色变。我这样说对不对啊？你没什么反应啊，那根本不是你们教会的问题。我们一谈圣灵充满我们就紧张，我们别是要搞出什么方言来，不是的啊。所以我们换句话说，如果耶稣基督在地上侍奉，你看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完全依靠圣灵的能力被带到旷野里，后来被圣灵恩膏，讲路加福音第四章的这一段，我们岂能依靠自己的势力自己的才干？在你们这个地方有一个 C Jesus Ministry Paul Miller， 原来卫冕的一个实践神学老师的儿子，他是一个牧师，他有一段祷告人生翻成中文的写得非常好。他简论到一个祷告中的人应该怎么建造自己，他说要同时注重神的话，也要注重圣灵的祷告，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一种只有话语或者只凭圣灵的错误。祷告人生中他说有一些人是唯独圣言，认为上帝只透过圣经讲话，为此就把遵行上帝的旨意看得简单的等同于顺服。这些人可能避免了奸淫偷盗，但是他们可能失去了怜悯的心，结果生命会枯干，体会不到上帝的手如何塑造你的人生，容易落出一种理性的主义死的教条，把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思辨当作是圣经的标准。当然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灵恩派的极端，祷告中他们就是唯独圣灵的光照，认为圣灵对他讲话一定是等同于圣经的，圣灵对我讲话。你见到这样的人圣不圣？圣灵昨天晚上告诉我，哇，又一本新的圣经出来了。所以他很容易陷入一个上帝你成就我的心意吧，把自己的想法等同于上帝的旨意，结果呢完全是被感受驱动的一个人生，经常把自己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搞混。也就是说保罗在他论到祷告的时候，你们记得他说到你们要用悟性祷告，就是在讲思辨的能力，在话语中，还有一个呢要用灵祷告，在圣灵中祷告，对不对？这个就是应该两种的，当我们两个并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浸泡在圣经中，同时圣灵使用圣经的话语，这个、就是活的圣经，它来告诉你。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跟有位格性的圣灵，它不光是一种能力，它更是上帝自己来引导你的生活，来保护我们免于用上帝的名义说我移民了，或者用上帝的名义说差遣到哪里去了，同时也避免那种生活与上帝没有瓜葛的方式。所以天使接下来就说了，当所罗巴伯单单的依靠上帝的时候，他竟然能够完成人没有做的事情，没法做的事，这个圣殿代筑造成了，他安放了那个顶上的那块石头，是在说什么？不光是有圣道做根基，这个奠基，还有复活的耶稣基督赐下圣灵从上面浇灌下来的能力，因此人们在那里欢呼跳跃说愿恩惠恩惠归这殿。这表明教会聚会的高峰是什么？是欢呼，是敬拜。你们 Philadelphia Eagle 有一次得过美国橄榄球冠军，你们有没有特别兴奋呢？ Teenagers，Well, maybe you don't. watching football anyway. OK, 但如果你是费城的人，你应该非常的高兴，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想迎接大君王在我们中间降临的日子？教会的聚集当然要用这种恩惠的蒙恩之道，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智慧，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教导，如我们前面第二部分讲到了圣言的方式建造教会。但是我们建造教会有一个更高的目的，请问这个更高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是的，教会的目的是一部分来装备圣徒，成全气质，传福音，聚会也是把外人外邦人引向基督。然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圣徒每周的聚集是为了什么？你来告诉我。敬拜上帝，尊崇上帝，把荣耀归给他，这是你朝见神的首要目的呢？我在挑战你们。John Piper 认为，把教会存在的目的跟神对他敬拜的目的讲的最明确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彼得前书。彼得自己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建造成了灵宫，教会是圣殿，是灵宫，是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为什么我们要被建造？是为献上做上帝的灵祭。后面的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对不对？关于上帝的教会，唯有你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祭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请问说这些人干什么？聚在一起干什么？为什么上帝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一起？注意后面，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敬拜他，敬拜他。除此之外，建造圣殿，建造教会，需要上帝的圣灵高抹君王性的功能。我们前面提到两个橄榄树，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大祭司，其中一位是约书亚，但是另外一位非常明确的被告者应该是来侍奉全地之主的，一定是谁啊？省长所罗巴伯，大卫的后裔。第八九节说，上帝的话临到我，所罗巴伯，你的手要立了这个殿的根基，你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耶和华差我到你们这里来，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他们见所罗巴伯手拿着石垂线就欢喜，这七盏灯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最后圣殿的重建一定是大卫后裔的，上帝的圣灵要高抹所罗巴伯王，大卫的后裔。人们当时其实蛮藐视这个微不足道的圣殿，刚刚人们哭了，很多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回去，对不对？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去了欧洲的，去了中国上海的，很多地方只有少数的人回归了。人们会藐视当时的圣殿的建造，起初的复兴的工作，但是所罗巴伯开始建造这个圣殿，虽然不是最后那个圣殿，但是他在指向那个最后的圣殿，是吗？他来指向那个万军之耶和华，七盏灯耶和华的眼睛，因为有一个更伟大的大卫的后裔，他用万族万国的朝圣来组成这个圣殿。所以以赛亚书在十一章一到二节，四十二章一节都这样说，那从耶西的产杆的枝里头插出嫩枝，他的根所抽的这个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你看到这个王要被灵所膏了，就是有聪明智慧的灵，谋略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几重了？九重，都说是灵在恩告他。后来又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扶持的，我拣选的，心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以真理统治。耶和华凭公义招了你，要搀扶你，保护你，要借着你与百姓立约，使你成为什么？外邦人的光。 你要开盲人的眼睛，领囚徒囚犯出监狱，领坐在黑暗中的人出地牢。这是旧约的语言，对我们今天的人当然明白。在路加福音一开始说，耶稣是外邦人的光，照亮那些在死因幽谷中的人。你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都会读到路加福音，对吧？应验的耶稣基督是大卫最伟大的那个后代，他被圣灵充满，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宣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已经来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种旧约盼望了几千年的事情已经临到你身上，感到吃惊吗？感到兴奋吗？感到得到殊荣吗？我们算什么？野橄榄竟然接在了这个本枝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儿子今天在天父的右边，正在带领罪人归向他的家，指挥百姓透过教会的宣讲，依靠圣灵的能力带领罪人归家，在扩大这个圣殿的规模。不光有先知，有祭司，还有君王。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灵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光。我们在地上每一次的聚集，其实都要来反映出我们要为天上这位大君王，现在不在我们中间，但是他是永永远远要做主的这一位做见证。 Jonathan Lehman 这个酒标的director， 他在福音联盟上发表一篇很好的文章，他讲聚集的教会，就讲我们今天的聚集为什么比分散的教会有非常多的地方。他谈到了天国的大使馆的七种功用，我来讲一个功用就够了。他说第三个功用就是教会聚集为君王做见证，如同大使馆门前飘的那个旗帜。当温州教会十字架被铲的时候，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十字架的确代表天国在地上的一个诠释。这为什么夏宝龙经过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温州有这么多的十字架，这不是共产党的天地吗？他心中有一种被震撼。不要小看这个象征。如果教会江德森利曼这么说，聚集是一种天国的大使馆，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就来了，他们为天国做见证，不光为上帝治理救赎做见证，就像大使馆标上的旗子。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提到奉他名的聚集的时候，以及他们为什么聚集，奉他的名施洗，奉他的名领受圣餐，宣布教会基督的新约来到，罪可以得到赦免，以及在父的国度里跟耶稣基督一同吃喝将来的羔羊的婚宴。我们就是透过宣讲，教会宣布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万国唯一的盼望，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圣殿中我们聚集，我们人组成的这个圣殿，不是这个教堂建筑本身，都是为了指向这位在天上的这个大君王。刚刚牧师赵长老带领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第三段的歌词？在第四首，他说荣耀归于天君之王，荣耀归于教会之王，荣耀归于万国之王，天上地下齐颂赞，都是这个王。在这一点上，教会的聚集当然具有传福音的功能。这个圣殿本来就有外邦人，教会聚集的部分的原因是向非基督徒来传福音。我不知道有没有中间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有吗？盼望你们听到上帝的话语，今天讲到也是为你们讲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因此保罗说，不信的人外邦人进到我们中间听到的时候呢，如果你们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者不懂方言的人进来，被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就显出来，并伏伏在地敬拜上帝，说我上帝在你们中间，他听明白了。为此教会应该做一件事，就是我们讲道中预计有慕道友在我们中间。你没有这么想过，以至于 你听完道友会说，哇，今天这个讲道如果牧道友在我们中间，他也能听明白，今天我的道可能对他们来说有点深哈，但是我们真应该这样做。基督徒当然在每一个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做见证，但是聚集本身是一种福音的能力，是耶稣基督王权的能力临到我们中间，所以你们要带非基督徒来到这个圣经归正教会。圣殿为何重建？教会为什么要聚集？圣灵为何赐给上帝的百姓？如同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三节，依靠圣灵为大君王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与人同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不断向我们显明这个目的，就是在地上不断的建造扩展更新上帝的圣殿，不断的把人纳入他的家中。上帝也赐下建造圣殿的方式，就是上帝无误的话，这是一个范式。上帝更赐下圣灵给我们能力和上帝自己的恩告来达成这个目的。有时候我们建造教会觉得非常不容易，更新教会也不容易，但是我给你个例子，如果你忘了我圣经教导的按照圣言依靠圣灵建造圣殿这个这么简单的，我给你们一个 Lego。 有多少小朋友玩 Lego？ Lego 玩吧，哦，玩哈，在佛罗里达那边有一个 Lego 店哈，你跑去就不想出来。我就看他说五种改进 Lego 的方式，我看完以后觉得跟建造圣殿跟建造教会很类似。他说第一个要改进你的 Lego 技能哈，建造的，因为 Lego 非常有意思，像一个小人国一样。他第一个，他说你要使用颜色让它丰富起来。上帝的教会是万族万民的，当然我们是华人教会，也许我们可能有英文的敬拜，将来谁知道呢，万族。第二个他说你在里面要把一个主题展现出来，你要有故事啊，而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救赎的故事，上帝的故事是那个大故事，我们的小故事都编在这个大故事里，不是吗？你要有主题。第三个，建造 Lego 的时候你要加入生命，你要放出一些小人，放点牛啊羊啊的，它就活起来了，有生命在教会里面流动，就像 Lego 原理一样。他说第四个呢，你要注重细节，因为教会建造实际是个艺术。我是搞工程的，我就发现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艺术细胞是个麻烦。你看建造圣殿的时候，上帝就用了很多的人，赐下圣灵给他们有艺术的那个范儿哈，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最后一个改进 Lego 的建造，也从建造，他说要充满空间。教会充满空间是什么？充满形形色色的被救赎的上帝的形象。愿上帝祝福这间教会，让我们使用万族万民的故事，展开圣经救赎的故事，加入被圣灵恩膏的那种复活的生命，注重细节建造我们每一个的生命。他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坎，然后让圣灵引导了回归的百姓充满着殿。阿门。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你把我们在逐日的下午聚集在这里，虽然有很多的艰难，因为下午是容易睡觉的时候，但是主你在我们中间，即使睡在耶和华的殿中仍然是一个快乐的事。求主你恩待，这样的祷告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